薯条、
汉堡，不，是心灵小点心。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心灵小点心》，这个节目是由潮州信义广播中心提供的，由我阿布叔叔在空中为您服务。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无啥气闲，日日在搞阮捧场歌咧，都搞阮下坡拍电话，感谢哦。我们会在最近抽出好几位这个写信和打电话的这个幸运的朋友啊，我们要送给你一张长笛演奏的 CD 哦，非常好听哦。还没有来信、没有打电话的朋友啊，卡去外进哦。我们的电话是087882464，087882464。我们的地址是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屏东潮州邮政信箱7号，不要忘了哦，我是阿布叔叔啊。有一位这个上幼稚园的小朋友啊，他第一次到同学家去玩了，回来之后啊，他就非常兴奋地告诉爸爸妈妈说啊，在同学家发生了许许多多有趣的事情哦。妈妈怕他年纪小不懂得节制，就问他说啊，你有没有打扰人家呀？小朋友回答说，没有啊，他们家没有什么老人家呀。谢谢高雄的孩子王提供这个笑话，阿布叔叔也要祝福天底下所有的小朋友儿童节快乐。今天既然是特别的日子，那么阿布叔叔就再送一个小笑话给你们吧。说到有一个小朋友啊，到超级市场选购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后来啊，他挑中了一辆玩具汽车，他就拿到收银机前准备付钱了。小朋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这个大富翁的玩具钞票来交给这个柜台，柜台小姐说啊，小朋友，你这个钞票是假的哟。结果这个小子啊，竟然理直气壮的说，可是你卖的车子也是假的啊。再一次祝福所有的孩子们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来，我们一起来品尝第一道小点心吧。
朋友早安，我是心如，很高兴和你在耶稣的脚中这个单元中见面。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到啊，现在差不多早上7点多钟的时候啊，太阳就好像已经高高挂在天上了。尤其是住在南台湾的我啊，哇，更能感受到太阳的威力。所以啊，我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啊，都不是被闹钟叫醒的，都是被日光照醒的。你今天是怎样醒来的呢？希望啊，你今天早上一醒来就能马上享受到我为您调制的这道小点心哦。在上次的单元中啊，我们已经进入耶路撒冷城去体验它的风情了。你还记得烤得香喷喷的阿拉伯面包吗？还有犹太人祷告的地方哭墙吗？那今天我们要到哪里呢？今天啊，我们走透透的行程啊，全部和耶稣的受难复活有关。而今天刚好又是基督教的复活节，所以今天我们不管走到耶路撒冷城的哪一个地方啊，保证都是人山人海的，每一条长长的窄巷啊，你一定都可以看到许多教徒修士啊，在那里缅怀纪念在2000年以前耶稣为我们人类所受的苦难哦。 今天我们就从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城的路线来开始探寻耶稣的脚踪。耶稣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城啊，他选择了经由约旦河谷的路线。当他沿着罗马人建造的山路啊，翻山越岭过凯尔特谷时，那时候有好多人啊加入他的行列，然后跟着耶稣一起到耶路撒冷城去。根据圣经马太福音的记载啊，耶稣是从橄榄山后面的伯法基骑着一头驴子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时候城里的许多信徒啊，大家都排排站哦，沿路欢迎着耶稣来到这里，因为太欢迎了，有的人啊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哦，让耶稣走过去呢。还有些人啊干脆就砍下树枝铺在路旁。一时啊，耶路撒冷城的街上你一眼望去全是衣服和树枝。我在想啊，耶稣骑的那头驴子一定很厉害，竟然可以突破层层的衣服和树枝，安然的到达目的地。其实当时不止路旁堆满了树枝，群众手里也拿着棕榈叶，每个人啊口里喊着何塞纳何塞纳，拥着耶稣进到城里。何塞纳的意思啊就是赞美主的意思。以后的人呢，为了纪念这件事，就定定棕树主日，而耶稣当年所走的那条路就叫做棕树主日路。在耶路撒冷城每年都有纪念棕树主日的活动，而且一定都会重演当年耶稣进城的盛况。你若有机会看到这种场面啊，千万不要吓一跳，又以为耶路撒冷城发生什么大事情啊。来到这里，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在走棕树主日路时啊，要非常的小心，因为路实在是太斜了，你还要啊提防细沙碎石哦，因为一不小心啊，那会使人失去平衡而跌倒，再加上路也不是很宽阔，所以要注意前面的来车。哎呀，真不晓得当年耶稣走这条路进城时花多少时间啊，要是换作我啊，大概要花很多时间吧，我可能啊因为走着走着就会跌倒了。嗯，我应该赶紧砍一只棕树枝啊当手杖才比较保险一点。在棕树主日路的途中啊，你会经过主库耶金堂，这座教堂刚好位于橄榄山的山腰。主库耶金堂的由来就是相传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城哀哭的地方。为什么耶稣会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呢？你还记得在上次的节目中，我有提到西元70年的时候，罗马提多将军毁了耶路撒冷城，耶稣啊就是在预言这件事的发生，而且他还说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啊连地基都会被挖空呢。后来果真发生这样的事哦，因为当年罗马军啊用火焚烧耶路撒冷城的圣殿后，结果圣殿中大量的黄金饰品啊因为融化就流入石缝中。罗马军队啊为了要挖这些黄金啊，便拆了圣殿，连地基的一块石头也不放过。嗯，还真应验了耶稣所讲的预言，连一块石头也不会留在石头上了。难怪耶稣要为耶路撒冷城哀哭了。来到主库耶金堂要注意他两项的规定哦。第一，旅客不能穿短裤进入，不晓得可不可以穿短裙。第二，你不能在里面随便摘采花朵，不要看那里的花美美的哦就想把它摘下来，那会遭人下逐客令的哦。在这里啊，我要特别为您介绍教堂前有一棵有名的荆棘树，听说啊它就是当年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当时头上所戴的荆棘冠冕，就是用这棵荆棘树所编成的。当您看完这棵荆棘树后啊，你才能了解到耶稣所戴的荆棘冠冕还真的会刺痛皮肉呢，因为那棵荆棘树的刺啊又长又大又尖锐，你若不小心碰到它 OK 吧，还不管用，急救箱的药品就可能要派上用场了。后人就因为这个典故啊把它称作基督的荆棘。 座扑耶金堂是在1955年由意大利名建筑师巴路奇设计建造的。教堂的外形啊，很像眼泪，象征主窟耶路撒冷城。教堂外围的四角啊，各有一个泪瓶为装饰。教堂的正面有母鸡用翅膀保护小鸡的圆形金黄色马赛克图案哦。母鸡头上有冠环，代表主耶稣，小鸡就代表选民。所以呀，在主窟耶金堂的外面，真的就有只纯白羽毛、深红色鸡冠的母鸡。听说它的叫声非常的有节奏感呢。主窟耶金堂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里里外外啊，到处都充满着尼异香哦。这是耶路撒冷城所生产很常用的一种香料植物。耶稣被捕受难钉十字架以前，他来到克西马尼园迫切的祷告。他在这里沉重的向天父上帝祷告，但最后犹大还是带着罗马士兵还有手持捆棒的神殿守卫啊，将耶稣逮捕了，并以没有罪名的方式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死亡。但是在三天后，耶稣复活了，展开人跟上帝另外一种全新的关系，因为耶稣用他的宝血啊，将我们的罪都洗净了。所以后代信徒对于克西马尼园这个园啊，有一种说不出的情绪吧。克西马尼园里面有一大片橄榄林哦，还有一个榨油的地方，当地的人都用橄榄来榨油，而克西马尼园的意思就是油榨的意思。克西马尼园一直到现在还有存留八棵非常古老的橄榄树哦，树龄啊平均都在1000年以上。据植物学家研究啊，橄榄树可以到达3000岁的寿命呢。所以有可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这几棵橄榄树就可能已经存在了。克西马尼园旁边有一座教堂叫做痛苦教堂，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万国教堂。为什么叫做万国教堂呢？原因是啊，这座教堂由16个国家出钱合建的，所以你若进到教堂内啊，你可以在教堂的天花板还有它的柱子上发现他们分别写上这16个国家的国名。至于是哪几个国家呢，这就要由你亲自去看咯。万国教堂啊，也是由意大利著名的建筑师巴路奇在1919年到1924年设计建造的。教堂前面的三个拱门啊，代表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三次祷告，四根柱子上各有一个手捧圣经的人物，这四个人物啊，就是写耶稣生平的作者，也就是四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万国教堂啊，以雪花石膏石做窗户哦，只容许透射少许的紫色光，故意营造一种黑暗感和祈祷的气氛。教堂前的圣坛处啊，有一块方形的石头，是周围上的荆棘状的合金装饰。相传那块石头是耶稣跪在其上恳切祷告的石头，所以以后很多人到了这里也都会跪在这块石头上安静祷告。所以你若有机会到万国教堂，千万要记得来这块石头跪一跪，才不忘此行哦。跪完后，我们要看看它的地板了。教堂的地板啊，是玻璃做的，这个是拜占庭教会所遗留下来的艺术图案。原来在现在的原址啊，曾有两座教堂建造于此。第一座是在西元379年到384年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盖的，这座拜占庭式的教堂却在747年毁于中东大地震。哇，好不容易找到一座不是由人毁坏的教堂。那第二座呢？第二座教堂是建于1170年的十字军东征时代，但很可惜的是，十字军教堂啊，大概于1345年被废弃了。好了，我们看完地板后，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天花板吧。教堂的天花板啊，有12个拱顶，每个拱顶可以看见捐款建堂国家代表的徽章，而12个拱顶三幅巨型碎砖切成的图画，和圣坛中间那个巨型合金雕塑，加起来刚刚好16，就是代表16个出资合建万国教堂的国家。来到万国教堂，请你要特别注意一些事项哦。在教堂内你可以拿相机拍照，但是不可以出声说话哦，以免影响到别人在祷告。这里跟哭墙是不一样的，不能随便大声呼叫的。还有因为教堂内的回声很大，你若不小心踢到椅脚的话，会造成很大的巨响，到时候啊就会有许多人盯着你看哦。所以在万国教堂内行走，切记要一步一卡一呵呵啊行哦。来到万国教堂前，我劝你最好要事先了解一下它的历史背景，或听我为您调制耶稣的脚中这个单元。为什么呢？因为万国教堂里面不准导游进行讲解，所以呀，要记得听我们的节目，免得去了一趟万国教堂回来后却什么都不太知道，我想那就不太好了哦。你听会觉得很奇怪，说奇怪奇怪呢，为什么单单一个耶路撒冷城就有这么多的地方可以介绍呢？我曾经说过，耶路撒冷城随便哪一块石头哪一面墙都有它的故事，你看现在连天花板啊都有它特别的意义呢。今天刚好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就是基督教的复活节。在这个日子里啊，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粒彩蛋，彩蛋是象征新生的意思。你想知道耶稣在复活后在哪里升天吗？到底耶路撒冷城还有多少故事呢？这些啊我都会在下一次的单元中为您详细的介绍，若你不想错过的话，那就要记得按时收听哦。我是心如，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礼拜见喽。
谢谢心如为我们带来这一段耶稣的脚中介绍耶路撒冷啊。各位朋友，清明节你是用哪一天陪着家人去扫墓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啊，清明节算是另外一种团圆呢。我们中国人总是喜欢在过年除夕夜的时候大家吃个快乐的团圆饭。过年除夕是活人的团圆，但是清明节扫墓啊，是我们活人跟我们已经去世的先人的一种团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节日，不晓得听众朋友您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在扫墓的时候，这些晚辈能够到先人的坟墓面前来慎终追远，想想先人的美德，让我们这些晚辈继续发扬光大，多好啊！这样也有助于这个社会的安定啊，对不对？但是有些朋友啊，他们只喜欢享受这个节期，并不喜欢什么扫墓的，他们把这个古老的传统当作例行公事，进而把这个孝道的传承当作是一种重担，也就造成这个养儿防老的观念全部都破灭了。或许这是现代这个社会的转型的一种困扰吧，让老人家无法享受到亲情的照顾。我们台有一句俗话说，在心夹起了刀，看牙西熬得好底讨。不管怎么说呀，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多多下点功夫来关心自己家中的长辈，让他们的晚年过得更快乐更祥和一些。好，我们再来一道可口的小点心吧。
成语故事，
爱的朋友，我是朱文，欢迎您到节目中来。上个礼拜呢，为您端出的成语故事小点心呢，是伯乐相马。有个小朋友告诉我啊，他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啊，他说他是千里马，他的妈妈呢是伯乐。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原来呀，他的妈妈认为他什么都很有潜力，很聪明，要他学这个呢，学那个的，把他当作是千里马一样的。他虽然啊，当时很生气，不想要学，可是呢，后来还是不得不学。现在啊，他的书法写得很好，桌球呢也打得很好，笛子吹得不错，英文呢也敢讲。所以啊，他说妈妈真的很了解我，很有识别人才的眼力。妈妈是伯乐，对不对？我呢是千里马。这个五年级的小朋友啊，还真的是懂了伯乐相马这个成语的意思呢。今天呢，我要带来的成语故事小点心啊，是病入膏肓。哎，什么是膏肓啊？如果你听过这个成语的话，就知道是我说错了，应该啊是病入膏肓。原来这个膏肓的肓字呢，是这个灭亡的亡字，下面是一个月字，而不是眼睛的这个目字。你知道吗？现在学生时代呀，念过这个字，知道是肓字，但是呢，有的时候同学开玩笑会故意念成病入膏肓，结果真的要念到这个字的时候呢，还要想一想，到底是忙呢还是慌？所以啊，有些正确的成语，如果我们开玩笑随便念的话，很有可能到了用的时候啊，就会念错了。这个啊，真的是要小心哦。膏肓这个成语的膏肓呢，是指什么呢？原来啊，不是什么膏药一类的东西，而是人身体里面在心脏下面横膈膜上面的部分，就叫做膏肓。在中医的说法呢，是如果人的这个部分生病的话，药物或是中医用的这种针灸的方法啊，都没有办法去医到那边。所以啊，表示病情啊是十分的严重了，没有办法治疗了，这是不是很可怕的呢？这个成语的来源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呢，我就为您述说。那是在我们中国春秋战国的时代了，那个时候晋国的景公呢生了一场大病，真的是病得不轻。为什么说他病得不轻呢？因为国内啊，所有的名医都奉命为他治病，但是都束手无策。那怎么办呢？只好向外国去请求名医喽。当时他们的邻国啊，就是秦国。秦国和晋国因为通婚的关系呢，就成了亲戚。那就当然先去找他们喽。秦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姓秦，名缓，字越人。很好记吧，他是秦国人，又姓秦。但是你知道吗？他还有一个别名哦，叫做扁鹊。如果你一听到扁鹊这个名字啊，就会叫人肃然起敬了。因为相传扁鹊这个人呢，是上古时代皇帝的名医。人用这个扁鹊这个名字啊，来称秦桓，可见他的医术是非常高明的。他只要手一按病人的脉搏呢，就马上知道人的五脏六腑到底是生了什么病，而对症下药。他的医术啊，在当时啊是名闻天下的。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家医院的候诊室看到了一副贺联，写着说什么呢？说外科如华佗， 内科如扁鹊。华佗跟扁鹊呢，都是古代的名医。你看，现代的人啊，也认为他们的医术不同凡响呢。在晋国邀请秦桓，也就是扁鹊先生去医这个秦景公之前呢，景公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什么呢？景公的梦啊，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的梦啊，可还真的是奇怪呢。他梦见他身体里面的病魔啊，一下子变成两个小孩子。这两个小孩子啊，是两个小顽童。他们在一起商量，其中一个小孩子呢，对另外一个小孩说：“这位号称扁鹊的这个秦桓先生啊，是秦国的名医。如果啊，他来了。”恐怕会伤害到我们哦，我看呐，我们还是赶快逃吧。另外一个小孩子回答说：“怕什么呢？我们不用逃啊，只要你和我，一个住在他身体里面这个荒的上面，一个住在高的下面。他虽然是名医，但是啊，他不管用医药或是用针灸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把我们赶出去。”你安心的住吧。景公啊，突然被这两个小家伙给吵醒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只觉得好奇怪哦。没有多久呢，秦桓就到了晋国，他一刻啊都不敢休息，赶紧的赶到皇宫去替这个景公治病。他仔仔细细的检查了以后啊，很伤心的对景公说：“皇上的病啊很严重耶，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医治了，因为病灶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荒的上面，一个是在高的下面，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药方所达不到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办法了。”景公听了秦桓说出来的病源呢，正好和梦中两个童子所说的话是一样的，真的是捏了一把冷汗。不过呢，他也很佩服地说：“哎，秦桓啊，你真的是一位名医。”于是叫人送了很丰厚的礼物给秦桓，送他回国。以后的人呢，就把生病生得很严重无药可治快要死亡的呢，就叫做病入膏肓。这个成语呢，不但是形容生病的这个病情，如果有任何的事情呢已经到了绝望的地步，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啊，也可以用这句话来作为比喻。有一次呢，我听到一个故事，说的有一个人到法国的巴黎去旅游。这个人呢，在古玩店里面呢，看中了一个戒指，非常的漂亮。那个戒指呢，是400年前的一个古物。这个人套在指头上试一试，非常的好看。没有想到呢，却被里面的两个狮爪呢，给抓伤了。回家以后，先是这个手感到很麻木，最后呢全身都失去了知觉。医生帮他检查的这个结果呢，说他是服了非常强烈的毒药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他一直否认，根本没有吃任何的毒药。后来呢，他想起来手被戒指弄伤，并且呢先是手感到麻木，然后才到全身的。后来人啊 去检查那只戒指，才知道那是一只死环。意大利人呢，常常用这种的毒物来害人。不过这个毒药啊，存在这个里面已经有400多年了，没有想到还是让这个戴戒指的人病入膏肓，无法可治，终于到丧命的结果。在这个世界上，罪恶也是一样的，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呢，就侵害我们的身心灵，一不小心呢，就让人身败名裂。因为罪恶呢，是一个死毒，一陷下去呢，至终会让你病入膏肓，连宝贵的灵魂呢，都会灭亡了。还好，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仅为我们的缘故降生到